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共反分裂座谈会赵乐际对台发狠话，第二个是白宫要求美军制定夺取巴拿马运河的方案，第三个是美国人反对川普领土扩张。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和 Ipso 3月13号发表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的美国人反对川普扩张领土。84% 的受访者，84% 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获取加沙的控制权，重建为旅游目的地。80% 的美国民众反对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69% 的受访者就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收购格陵兰，60%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夺取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68%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扩张领土，只有1%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最优先的事务是扩张领土。调查同时指出，美国人不愿意川普上台之后大幅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俄罗斯走得太近，不支持乌克兰。56%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和俄罗斯的关系过于密切。44%的美国民众支持川普把乌克兰矿物作为继续援助的条件。那么这次民调是在3月11号到12号进行，访问了1422名美国的成年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NBC 报道，为了夺取巴拿马运河，白宫已经要求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制定各种方案，增加美军在巴拿马的部署。方案包括加强美国和巴拿马的安全合作，甚至包括夺取运河。川普上任之后一再扬言要夺取巴拿马运河，而且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会使用武力。那么针对 NBC 的报道，巴拿马外交部长艾查3月13号说，巴拿马坚定捍卫领土、运河和主权，巴拿马运河属于巴拿马人民，以后也是如此。法广报道说， NBC 的报道让巴拿马国内大为震惊，因为巴拿马已经有25年没有美军驻防。那么最后一名美军是在1999年的12月31号离开巴拿马，就在这一天美国把运河的控制权完全移交给了巴拿马政府。不过有消息说，截止2025年2月，有200名美军驻扎在巴拿马，其中包括特种部队，他们和巴拿马安全部队合作，保护巴拿马免受内部威胁、叛乱或者动乱。第三，N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禁止乌克兰特使凯洛格参加美国和俄罗斯乌克兰的会谈。凯洛格没有出席2月18号举行的美俄高层会谈，也没有出席3月11号举行的美乌会谈。那么3月13号美国派出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到俄罗斯讨论停火问题。但克洛格也没有去。克洛格现年80岁，他是退役的美军将领，也是川普的支持者。不过他的立场比较靠近乌克兰，他其实也不是靠近乌克兰，他比较中立啊。他认为乌克兰要参与谈判，而且他认为美国要加强乌克兰的防卫能力，阻止俄罗斯的侵略啊。俄罗斯总统府的消息人士说，克洛格不符合俄罗斯的标准，也不希望他参加会议。而且他把这个想法传递给了白宫啊。川普接到俄罗斯方面的信息之后，就把乌克兰战争问题交给了威特科夫啊，代替克洛格。这是，也就是说，川普顺从了普京啊。第四，《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他的夫人3月13号晚上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中心出席去听音乐会，会场的现场的观众爆发了嘘声，嘘声持续了半分钟之久。 那么由于他是副总统啊，副总统到场，那么所以观众要接受特勤局的安检，导致整个音乐会推迟了25分钟才开始。所以万斯一出现在这个包厢，现场就爆发出了嘘声和喊叫，打断了正常的出演公告。纽约时报指出，万斯被嘘有几个原因。第一，川普2月解雇了肯尼迪表演中心的董事会主席和13名理事，并且任命自己担任这个董事会的主席，万斯的夫人担任董事会的成员。川普的这个举动引发了美国艺术界的反对，那么有很多的艺术家和演出团体都抵制我们以后不去肯尼迪中心，包括音乐剧的汉密尔顿，这是第一。第二，万斯有强烈的保守主义、保守文化的立场，那么为传统的男性主义主导文化辩解。他说现代社会压抑年轻男性的阳刚气质。第三，是针对万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争吵。那有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讽刺，这个演出曲目都是俄罗斯作品、作曲家的作品，暗示这个什么万斯喜欢俄罗斯。那么当然这不是万斯第一次被公众抗议。3月1号，万斯带着他的家人去福蒙特州的滑雪场度假，现场有几百名示威者在度假村手持标语高喊口号，批评万斯是叛徒，让他去俄罗斯滑雪啊。那次万斯就取消了度假计划。别忘了，万斯是副总统啊，你没有见到副总统遇到这样的待遇，万斯现在有了。第五，路透社报道，在关税威胁下，美国玩具生产商正在加快撤离中国。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商品加征20%的关税，3月4号生效。那么美国玩具生产商 MGA 娱乐公司最近表示，他会在半年内把40%的生产转移到印度、越南和印尼，比之前的10%到15%高出很多。MGA 是沃尔玛和 Target 的主要玩具供应商。MGA 表示，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公司不得不提高在中国制造产品的批发价，并且把成本转移给零售商。主要是它的利润本来就很薄，而且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另一个玩具生产商，美泰计划今年年底关闭中国的一家工厂。美泰生产芭比娃娃，美国玩具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生产了77%的美国玩具。美国玩具协会指出，玩具公司肯定会加价来抵消关税的影响，商品价格会提高20%，抵消20%的关税。川普一直在讲关税谁收谁付，中国付，当然不是，是美国消费者付啊，这是常识啊，这样骗人啊，相信他的人，要么被洗脑，要么就是故意的啊。第六，中国商务部3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是1712亿，同比下跌20%。那么此前商务部公布1月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是975亿，那么用这个计算的话，2月份实际利用外资只有737亿，那么同比下跌了27%啊。不过基本上我都不相信这个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怎么来的？县网市报、市网省报、省网商务部报，这一层层都是假的，汇总的数据一定是假的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有大量的资金往中国去吗？去中国开厂吗？你相信吗？我不相信。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大量的厂商正在搬走啊，不是搬进来啊。第七，中国公安部3月14号发布消息说，公安部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展开6个月的金融领域黑灰产的犯罪打击工作啊。所谓金融领域黑灰产，就是电信诈骗、钓鱼网站、木马病毒、这个黑客勒索等网络犯罪。那么会议说要重点打击贷款领域的犯罪，包括贷款中介服务、逃废金融债务、保险领域的 代理退赔、退保理赔啊，信用卡领域的催收等等啊。中国经济越来越差，那么越涉及这一类的案件也越来越多。第八，澎湃新闻报道，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3月14号去世，95岁啊，享年是95岁。刘鸿儒是中国第一任证监会的主席啊。刘鸿儒是吉林人啊，5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他一直是在银行系统工作，农行副行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体改委的副主任，然后去做了证监会的主席啊。第九，自媒体最近爆料说，中国有个顶流的男明星在澳洲豪赌了7天，输掉了10亿3000万人民币啊，还抵押了3处豪宅和他的私人飞机。那么事件曝光之后，社交媒体一直在讨论啊，说这件事情，大家都在猜这个顶流男明星到底是谁啊？上榜的有谁呢？周杰伦啊、汪峰啊、黄晓明啊、吴京啊、王宝强都在猜。3月14号，公安部在微信公众号通报说，有一名男子啊，用人工智能捏造明星在澳门豪赌输掉10亿的谣言，他被行政拘留了8天。那么这名男子姓徐，现年36岁，他说没说他在哪儿，没说他在哪儿，是公安部的案子啊。说他在今年3月10号用小红书的 AI 智慧生成了 AI 智慧生成功能啊，输入社会热点词，制造了这条假新闻，然后在网上发布啊，然后就引起了一大串的讨论。是真的吗？我们现在不清楚到底，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他讲的不详细啊，他只是讲了用小红书 AI 智慧生成啊， AI 智慧啊，这是我们还要看，再看一看啊。第十，复旦大学大砍文科。那么文科生的招生腰斩啊。那么南方周末3月10号报道说，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叫金立，金立说复旦大学明年招生要把文科招生比例从40%减到20%啊，要缩减一半，把原来的工科分拆成6个创新学院，招收 AI 等新型的这个新科技学生啊。然后南方周末的记者就问金立，你缩减文科招生是不是不重视文科？那金立就反问记者，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文科需要多少大学生啊？他还补充说，文科很重要，但是必须最顶尖啊。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文科最好是你出来都是苏东坡啊，否则都不需要，就这意思啊。那么记者就问，你砍掉文科生，老师怎么办？金立就反问记者，大学是老师的大学还是人民的大学？这就强词夺理了啊。一个大学校长不讲理意味着什么？意味这个学校完蛋了。金立是生物学家，那他复旦大学本来就是个文科，以文科见长。然后他现在只剩下了40%，40%还不行，还要砍掉。习近平在，他是迎合上意啊。习近平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重点培养人工智能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先进领域的人才。所以习近平一声令下，复旦、清华、北大这些顶尖的大学都开始改变他们的招生计划，重点培养人工智能的了啊！这就是领导的意图，改变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的版图就因此改变了。所以权力，中国的教育碰上权力，啥都不是啊。第十一啊，一评新闻网报道，台北地检署3月14号到花莲搜查一家公司，叫战天下公司啊，原因是这家公司向国民党立委赠送中国资助的竞选小礼品啊，违反选罢法、反渗透法、伪造文书罪啊。那么由于战天下 公司赠送的数量非常的大，那么背后的资金流相当可观啊，所以就不排除中共介入选举啊。那么占天下是谁的呢？占天下公司和国民党立法院总召集人傅昆萁关系密切，他的公司负责人叫苏益顺，他曾经是傅昆萁在这个花莲这个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的观光处的处长，就他原来的下属。2024年立委选举的时候，占天下公司向40多位国民党立委赠送这个竞选小礼品，那么其中傅昆萁收到10000份。傅昆萁的罢免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再爆出啊，他可能涉及弊案，他的麻烦越来越多啊。12，共同社报道，在中国失踪的日本神户学院的大学教授胡世云1月24号回到了日本。胡世云呢是中日关系的专家啊，2023年8月他从日本回中国进行调研，9月份他向大学申请病假，10月份失踪啊。那么胡世云失踪了2年2个月，期间传出他涉及间谍罪被中国拘留。那么今年1月14号，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啊，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访问中国啊，那么中日关系就改善了，中国就把他放回来了啊。这叫什么？这叫人质啊。中共一直在干一件事情，就是人质外交啊。13，共同社报道，4艘中国海警船3月14号上午10点进入钓鱼岛海域，上午10点11点45分离开，停留了1个半小时。那么这是中国公务船今年第三天进入钓鱼岛海域，也是连续116天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发现了中国公务船。那霸海上保安总部说，4艘中国海警船都搭载了机关炮啊。14，香港旅游发展局3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和2月到香港的游客840万，同比上升4%-7%啊。那么中国游客最多650万，同比上升4%，外国游客113万，上升20%。外国游客，菲律宾、印尼、日本、韩国，主要是短途啊。长途客50万，上升20%，其中澳大利亚游客上升35%啊。15，世界日报报道，在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华裔的钢琴老师刘威禄3月8号被他的丈夫叫李维拉开枪杀害，李维拉之后开枪自杀。刘威禄现年29岁，他在美国获得音乐硕士学位，他的丈夫是个退伍军人，那么他退伍之后做房地产中介。去年12月，李维拉因为涉嫌家暴被拘捕，后来刘威禄放弃起诉，然后李维拉就被释放。那么3月8号邻居听到他们家发生了激烈争吵，还看到了李维拉打这个耳光，打刘威禄的耳光，并且用枪指着他，邻居就报警，特警队赶到之后发现他们身上有枪伤，都死了。16，信报报道，嫦娥集团股价3月14号暴跌，盘中一度下跌了 6.8%， 收盘价是 46.25 港元，跌了 6.4%， 那么成交是28亿港元。嫦娥集团的股价下跌的原因是因为港澳办的官网转载了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批评嫦娥集团卖掉了这个巴拿马运河两头的这个港口经营权，说他们丧权辱国啊，这个把这个战略资产拱手让人啊。不过呢，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中国的外国媒体说，好几位中国的高层智囊都批评港澳办的战狼表态愚蠢啊，败笔啊。那么为什么？因为你把一个商业交易变成政治化啊，那么其实是要求企业民粹化，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反分裂座谈会赵乐际对台发狠话。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14号举行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的座谈会啊，那这是个大年，就是每逢十逢五都算个大年，都会开座谈会。那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发表连续两天公开活动啊，他是之前就是因为大这个人大闭幕式他没出席缺席啊，然后呢就昨天就参加了一个看望这个上会的新闻记者，今天又出来开座谈会，说明什么？说明他身体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么什么呼吸道疾病导致他缺席，应该不是那个原因啊。因为在这么敏感的时期，保持身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政治人物保持身体健康啊，正常的公开露面对政局很关键啊。那赵乐际的讲话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向台湾喊话，第二个就是给习近平抬轿子啊。那上次他看望上会的新闻记者，他讲话的时候上来也是给习近平抬轿子啊，所以赵乐际跟习近平的关系啊就不用怀疑啊。那么给习近平抬轿子的部分，他是这么说，他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啊。他说二十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落实反分裂国家法，牢牢地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进一步的完善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最后一句很重要，推动反独促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这就是帮习近平圆一下。为什么？习近平上台十年，他的对台工作彻底失败。对吧，明显的啊，你看看现在赖清德对在台湾做的这一系列动作，就证明习近平的对台工作的失败。但是赵乐际哎帮他抬个轿子啊。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赵乐际说明赵乐际出席，你看身体这么好，但是还不去参加闭幕式，说明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啊。那最近也有人说这个赵乐际缺席是因为赵乐际虽然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他感染了病毒，怕传染给习近平啊，所以他就缺席。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靠谱啊。好，对台喊话部分，他说要深刻的认识反分裂国家法的重要作用，坚决打击台独分裂，遏制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地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然后他说了一段狠话，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就要坚定信心啊，什么什么一堆啊。那么这个会呢，这个座谈会呢是李鸿忠主持啊，外交部长王毅、统战部长石泰峰、公安部长王晓红、军委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出席座谈会，然后是宋涛啊，国台办主任宋涛、人大宪法委员会的主委信春英啊、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啊，然后台胞代表座谈会上发言。那么这是20周年，我们看一下2020年反分裂法是15周年，当时15周年是人大委员长是栗战书啊，他的座谈会是5月29号开的啊，你看这次是这个3月14号，中间还是有很长的时间差。当时栗战书怎么说的啊，你对比你就可以知道，就为什么会讲赵乐际想狠话。当时栗战书说，一段时间以来，台独分裂势力误判形势，不断挑衅，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挑战我们的 底线，坚决必须坚决遏制打击。他也说狠话，他说台独是一条，台独是绝路一条啊，以身试法必须严惩。然后他开始什么呢，栗战书就开始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啊，说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的空间，我们但是我们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所以你对比你就知道中共的立场，就这次赵乐际的立场变得非常的强硬，他直接用上了解决台湾问题这种说法啊。而且说到统一的问题，他有两点，第一不提和平统一啊，提都不提，这第一个。第二个强调必然性啊，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什么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那基本上是气势汹汹。那为什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现在在这个时候表现出这么强硬的态度呢？我认为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啊。我们先说外因，外因首先是什么？首先是台湾啊。台湾的赖清德总统最近他的大陆政策趋于强硬啊。我举个例子，赖清德昨天就3月13号开国安会议，他讲了七条吧。他首先第一个很重要，他把中国认定为境外敌对势力，这基本上是非常直接把拉满了啊，这直接拉满了，而且提出来应对中国威胁的七种策略啊，一个恢复军重启军事法庭啊，第二个清查这个中国政见的情况，特别是什么军公教啊，军公教申请中国政见的情况啊。第三个是如果你要去台湾，就主要讲的是陆配啊，你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啊，不可以拥有双重国籍。第三个就是官员立委村长去中国交流要公开啊，宗教去团体要公开啊，而且禁止有统战背景的人员进入台湾，然后就是加强网络认知战。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台湾最近，特别赖清德政府最近非常强硬啊。然后你可以看陆配啊，3月13号又约谈了两个陆配啊，这两个陆配是网红啊，在网上传播这个红统的言论啊，这是陆配。然后陆委会宣布，这也是很强硬的，这个军公教退休人员啊，如果你领了身份证，中国的身份证或者护照，就停发退休金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赖清德最近表现得非常强硬。赖清德表现强硬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川普政府现在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那你不确定性那怎么办？那么台湾就急于表态啊，政治表态啊，政治表态尽量的争取把这个变动的风险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赖清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打击红统势力，这不改变台湾内部的氛围。台湾原来是个开放社会，宽容，以宽容为主，特别是蔡英文政府时期，宽容为主。你宽容，这样天天这个红旗的海洋，给你搞个红旗海洋，那当然这很多人不高兴怎么办？那还是要改变这个氛围啊，这是外因。那么外因条件之下，台湾表现出强硬，中共在政治上需要更强硬的回应，否则他在政治上就无法自洽。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内因，中共内部现在权力斗争白热化，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任何一方他对外都要表现强硬，这样比较安全，而且挑不出毛病来。我只要对外强硬就没毛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个习近平利用台湾问题扩大自己的权力地位，这以前干过，一直是这么干的。那这么干的条件是他控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未必控盘。 他现在就未必控盘。他未必控盘，那他更需要把调子拉高。调子拉得越高，政治上对他越有利，这是第二个。那赵乐际是他的马仔啊，这言必总书记啊，那把调子拉高啊，对他是有利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会发现最近中国对周边国家都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海警船、军舰、无人机、气球、武装民兵、科考船啊，还有什么海底的这个探测器、浮标，啥都干。现在基本上全方位的对周边的这些国家，从菲律宾到台湾到日本，甚至韩国、澳大利亚都去。只要他政治上他不喜欢的，都一个都不放过，每个都去搞啊，保持一个压力，保持高强度的压力啊。新华社今天有篇新闻稿，是新华社国防部的发言人采访国防部的发言人，记者问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说，中国在争议海域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是菲律宾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菲律宾将会与安全盟友携手反制中方任意侵略企图，并采取措施对抗中国在南海设立防空区域、限制飞行自由的任何企图。那么国防部的发言人张晓刚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方一再对中国侵权挑衅，一些域外国家不断的拱火搓滋事，使得南海不得安宁，中方维护自身领海主权、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工具箱里也有丰富的选项啊，就是今天搞个海警船，明天搞个民兵，武装民兵啊，大概就这意思啊。他说，我们奉劝菲方不要误判形势，立刻放弃徒劳的冒险挑衅，切实回到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的正确道路上来啊，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中国对周边国家表现出强硬的立场，除了内部的因素之外，跟什么有关？跟川普有关啊，跟川普最近上台之后的一系列的政策有关。怎么说呢？川普上来就直接把西方联盟干翻啊，西方联盟，特别是我们讲的大西洋联盟，大西洋联盟出现了裂痕分裂，那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个机会，那相当于整个东亚地区在政治上出现了某种真空啊，出现了某种真空。你现在看日本挑剔完了吧啊，然后挑剔韩国啊，挑剔台湾，都在挑剔啊。那么日本、韩国、台湾他能不能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变得不确定了啊。这个时候呢，中国把手伸出去啊，看看温度，意外吗？我一点都不意外啊。这也是，所以呢，为什么台湾也好，菲律宾也好，他们不断的强化他自身安全机制的原因，因为他预期美国这么一变，那中国就啊小人得志啊，在小人得志的时候呢，我得让自己啊保持一个强硬的态度，首先保持强硬的态度，然后再保持采取一些措施做防范，这个也很正常啊。不过呢，这里面有个实情啊，什么实情？中共他自身百病缠身啊，中国现在并不具备全面对外出击的条件。为什么？经济崩溃，社会危机，中国现在根本承受不起巨大的外部冲击，所以这是基本条件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中共内部打得要命啊，你不能够犯错，我也不能犯错，我犯错会致命，你犯错也会致命啊。所以呢，基本上中共表现出来，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更像什么？更像某种自保的需要啊。这个政策背后制定政策的这个人，他首先要想办法自保，我别出问题啊。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占点便宜就不错，搞不到好处就回来了啊，这就是所谓的，这就是大概就是你看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几个基本的要点就是这样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什么？整个的局面混乱的源头在白宫啊，白宫的川普总统啊，然后呢这个混乱的源头开始向两个热点蔓延，一个是乌克兰战争啊，乌克兰战争一个蔓，这是一个热点，混乱向那个地方，战争是最急迫的，所以首先是乌克兰战争这个局面的混乱，第二个就是大西洋联盟。大西洋联盟其实是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延伸，大西洋联盟开始混乱，为什么？因为出现了裂痕，然后再延伸到中东、远东，啊，所以呢，习近平，你看，川普一直在等习近平回电话，跟他打电话，习近平不回应，不回应川普打电话沟通的这种说法，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习近平已经不再控盘。也就是说他未必说了算，所以在以前你或说习近平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他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自己说了算，你可以分析到，你可以分析到在这种状况之下习近平会做什么动作，你可以分析，但你发现没有，最近你分析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做不了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未必想让他出去出国，特别是去美国，最好是什么？最好川普来，啊，川普来我们接待，哎，比较好安排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关于这个，我们讲这个，他们俩生日是差一天嘛，啊，习近平跟川普生日是差一天。那《华尔街日报》的版本是习近平到美国来过生日 party， 两个人的联合生日 party。《南华早报》的版本是川普去北京。那基本上这两个版本都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什么？中美双方的思路。川普希望习近平来，到美国来，到美国来，他外交上胜利了。你看，也是万国来朝啊，很喜欢是这样。但是这件事情靠谱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靠谱，并不靠谱，因为这个时候，川普对中国实行这个关税。贸易战争打着，关税战争打着呢，你现在沟通都沟通不了，双方都没有建立这种沟通机制，你怎么互访？天方夜谭，都是天方夜谭。那总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就是，当今世界进入了乱世，一切都不确定啊，大家各守本分，静观其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也请大家这个有需要的去看看我们的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两个特点，没广告啊，有音频啊，音频可以开车听，也可以分享。那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今天啊。今天看到美国商务部长卢德尼克说$150,000年薪的人不需要纳税，就可以看到这个内阁就是一个面多的加水，水多的加面，随口说出这么垃圾的话来骗选民的话，这个内阁说出来的话要特别小心，没什么可信度，只有煽情和打鸡血。卢特尼克呢，基本上他的任务就是上电视。上电视有两件事要做。卢特尼克，你看他的表现。第一就是上电视。上电视讲两种话。第一种话就是拍马屁。拍川普的马屁。然后呢第二种话就散布各种谣言。卢特尼克基本上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干这两件事情。他的话相信1%，小心你的眼睛啊。观点，习近平在亲自指挥下，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估计很快要产能过剩，卷到了天边。怎么说呢？ 这有点像当年芯片的大炼钢铁吧，啊，现在是大炼人工智能啊，我们就静观其变啊，看看那些鸡毛到底飞到哪里去啊。情绪可这可是复旦啊，想起师承辩论那年的复旦风采，蒋昌建、江峰那都是少年偶像啊，那时候对。现在文史哲全都酝酿并入马克思主义学院，多少年都不更新教材了，这个年代只能培养出郭沫若，培养出郭沫若你疯了，培养不出来，郭沫若不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郭沫若不是共产党培，郭沫若是自从别的地方长出来的，异化的啊，中国还能培养出郭沫若，那是不可能啊。观点：复旦大学取消文社科专业，说明内地啊，不叫中国，中国啊，大学对于普通人上大学越来越难，大部分人理工科不太好，只能用文科去碰到底线。那么现在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大学理科先行，对于学习能力不好的，连翻身的机会都难。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文科并不容易啊，不能说理工科不行就去读文科，这是个错误的观念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其实受欢迎还有一个专业，也是文科专业，什么专业？中文，中文很受欢迎。为什么？当老师好啊，做公务员好啊。做公，你以为做公务员现在干什么？都是写文章、笔头子。中文专业现在很受欢迎的啊。观点，这又不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复刻版吗？是的，是的，啊，观点啊，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这一代人还是理工科时代，啊，50年代是理工科时代，60年代的后期文科才起来，我是第一届文科，我后面才有文科，我之前都没有文科啊。才有分科，文理分科，以前都不分科啊，不是没有文科，是文理没分科啊。观点，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习近平大权旁落，我觉得习的权力是否旁落要看台海，中共内斗一直都有，不完全说明问题，而习近平承诺武统台湾只是目前党内意见分歧，如果台海局势紧张，压力进一步提升，说明他依旧大权在握，但是我依然觉得他不可能打，也没能力打。不管习近平是否大权旁落，我都认为中共不会打。为什么？打不赢啊！我认为，不管谁是总书记，不管中共谁是总书记，但凡他那一天觉得他能打赢，他第二天就会开打，理解吗？这件事情他们准备了几十年了，这啥都准备好了，他就是知道他打不赢，打不赢就不打。但凡他知道他认为他打得赢的那一天，他一定会打，而且第二天就会开打。所以他现在不打的原因就是打不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打不赢啊。提问：油管在传习近平正在丧失军权，已经无力对台作战，请问这个阴谋成分有多少？中国经济如此崩溃，他们是否能赌上一把？中共内部有太多的腐败和形式主义，他们是否迈上打仗的一步？是否能够与台日美一碰到底？你问一个问题，我让你重新问一次，好不好？你就问一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我不知道你回答你哪一个问题。大家提问只提一个问题，好不好？我先不答你，你重新再问一次，行不行啊？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不能这样回答啊！大家就问一个问题，行吗？啊，观点：中共一堆套话，无意义的会议宣誓，但看到这次罢免亲共分子是理由之一，反共是台湾人民的选项，赵乐际跟中共无疑又是被打脸，我没看懂啥意思，罢免亲共分子。罢免亲共分子，哪里有罢免亲共分子？我没看懂你在说啥。 观点，中共的强硬无非是为了稳住政治稳定，好让自己有更安全的立场在官场上继续混，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最终小打小闹，虚张声势，虚张声势也是对的啊，虚张声势也是对的。但是这里面有没有真的呢？有，真的你看不到啊，不会让你看到，虚张声势都是让你看到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上次那个讲，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名字的那次演讲，规模最大的一次演讲，他是不是真的？他是真的，他是真的。他有没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有，但是他的确是真的，啊，那一次就是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看，看解放军到底咋样，啊，结果沉了一艘船啊，所以不咋样，真的不咋地啊。提问：中国的军事国防不断发展，如果最终没有战争，是不是等于没有收获？会不会烧钱也是亏钱？军事能力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防守啊，我能力强了，没有人来攻击我，这是第一个目的。国防讲的是防啊，防是保护我的人民，我正常的生活啊，这是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国防首先是防，提高军事能力首先是防，防止外敌入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有很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时候，你可以影响其他的人，你讲话别人会听啊，你否则讲话没人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你想采取用军事手段达到一些政治目的，你有军事实力，你容易实现。那是不是没打这一仗你就浪费了呢？看你做了些啥，看你做了些啥。如果你发展的军事能力都是围绕着打台湾展开的，你北方也不管，西南也不管，东边也不管，南边也不管，你只管对付台湾的，那你要是不打，那你可能就亏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打台湾，你肯定都得把周边攻势得修好吧，所以未必那么简单啊。其实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啊。情况财联社报道，高盛等华尔街投行开始给投资者牵头抄底俄罗斯资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投行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投行首先做的是，你要知道趋势是什么，趋势是什么？俄罗斯去抄他的底，你别忘了，你知道吗？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个西方外资外商在俄罗斯损失了多少吗？10000亿美元，就一场仗下来，这个叫什么？这个普京打这一仗，然后所有的外资他全部都没收，直接没收，外资损失了1万亿美元哦。你这会儿还去抄底，你 make sense 吗？完全不 make sense 啊。观点：没打电话是拖延策略，实际上是以静制动的博弈方式。OK。提问：从政治逻辑上分析，如果中共要从美国手上获得不参与台海战争的承诺，需要用什么来换？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川普你完全无法知道他在干嘛，对吗？你跟他跟习近平去把台湾交易掉，不知道啊，不清楚啊。没见过天天抓上将的军队能打仗 ，OK， 这是个好 point。观点：台湾的问题是张好牌，打出去就没了，所有的牌都是打出去都没了，啊，那就看你怎么去判断的了啊。这网友还没问上来吗？那我只问一句，我只答一个问题吧。习近平是不是丧失了军权？基本上我们过去一直在，我一直认为 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对解放军的控制。这是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观点。去年下半年，然后今年上半年开始比较确认这一点。去年下半年我开始有这种感觉，但是今年上半年，今年开年就很比较清楚啊，这一点比较清楚。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肯定是没有控制军队，这没有疑问啊，这没有疑问啊。国内常有刻板印象，认为成绩好学理科，成绩一般学文科，文科生更不需要科学知识。但是在欧美，许多顶尖的演员艺术家具有深刻的科学素养，甚至活跃在学科学领域，比如憨豆先生，是牛津大学的电子工程硕士啊，等等啊。怎么说呢？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厉害的地方啊，文科也好，理科也好，工科也好，不存在什么厉害不厉害的问题啊，就不是高有高有低的问题啊，每个领域都很重要，因为这个社会都需要理科、工科、文科啊。观点同意王老师看法，我以前是海军，台湾国军没有叛变，中共海军没有可能运送装备登陆，不能占领台湾，发动战争是白痴行为。我看到最新的情况是，中国在一口气在建造8艘登陆舰，一口气，同一个一张照片里面有八个船坞在建登陆舰。登陆舰一方面登陆舰的数量是回事，另外一方面你怎么保证这个登陆舰往前开能够安全的抵达彼岸，这个很重要，理解吗？啊，就是说你登陆舰出来一颗打掉一颗，那你怎么登？你说呢？啊，你怎么去保护它？登陆投射能力是回事，投射能力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你能够控制制空权，你能不能控制制空权？观点，其实中国从古到今都是想东出，向世界称霸，但好像不论如何都是老百姓承受了所有。东出，中国没有东出吧？有东出吗？东出不就是台湾吗？就台湾而已啊。情况昨天没赶上直播，现在看回放，给王老师解释一下，美国绝大多数场合的 DEI 是不包括华人的。OK， 真的吗？哦，你现在变成白人了吗？我不觉得你变成了白人。OK， 好吧。很多人认为，很多中国人认为他已经不算是少数主义，我认为你还是少数主义，别把自己的定位搞错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